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入不二门第九啊。入不二法门呢，我们上一次呢给各位做这么一个解释，不二门的意思是我们不会走入边界，我们称为叫不二门。而正道呢是一，邪呢就是二，所以不二门呢也就是讲的是正道之门，而不是邪法之门，叫做不二门。这不二门这一品在讲不二门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到的很好几个层面讲，我所是不二的，受与不受是不二的，垢与净是不二的，动念是不二的，相无相是不二的，菩萨与声闻是不二的，善不善是不二的。我们要做一个总的来给各位来做一个阐释哈，这一个整个的这一品只是在谈论一个就是诸菩萨啊，大圣菩萨之间他们的讨论，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修行啊，就好像楞严经里头那么25位菩萨说圆通一样，他们各说出对于不二门的体验。你看不二门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提出几个重点出来。第一个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什么叫做出世间法跟世间法是不二的呢？我们很多人都会啊，在学佛这一个道上，我们很多人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就是你学佛了，那么你是学出世间法了，可是你既然在世间，你是在家修，你就不能够修出世间法。既然你不能修出世间法，那你修的是在世间法，就不是佛法。他把你一下子把你变倒了，你会回来说：“哎呀，我这个佛法这样，我是在根基太浅了，你学不下去。”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里就是要预防你在这个地方自己被变倒了。出世间法跟世间法是不二的，是分不开的。什么叫出世间法？我过去给各位说的，你的整个人生有一天，你随着年龄越大，你就会体验到这个事情了。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走出去的时候，你已经死了，可是你的事还在。这个时候呢，你会想着你家里的小孩子，你自己的孙子，你的财产。有的人都已经要死了，眼睛还张开，我那些财产你们都要好好给我照顾好哦。哎呀，这种人哦，他走不了的啦，他走不了的啦。一个人所谓的出世间法的意思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智慧看破种种的执着，我们用我们的智慧看破种种的烦恼，我们用我们的智慧能够看破种种内心里头情绪打死结跟矛盾。我们能看破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被情绪绑架，我们能够把这个种种的心境这个打死结的部分离开了，那我们就得到心灵的自由，这叫解脱。能解脱的，你在那里断了气以后，你要想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你是自由的，你的心念很清楚，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是出世间法，你明门修的是世间法，你是在家里，可是你要能够有这一份决心，是在家里的世间法当中学来的。你看看你的子女也许在考验你，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也许在考验你，你的父母也许在考验你，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过这一番考验的。我这几天呢，跟一个长辈在一起，这个长辈已经90几岁了，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 不要活这么老，这么老很辛苦的。我说是啊，我想你跟我讲过以后，我才知道不要活这么老，活这么老是很辛苦的。他笑嘻嘻的又跟我讲，真的耶。我想我听他讲完了以后，我可以了解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为了前途，为了奔波自己的前程路，你会有个目标，不断的往前走。可是走到一段日子以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一个对人生的终究圆满的看法，那么你会觉得你若有所失，你似乎对这人生把握不住，甚至于你会感觉到很彷徨，甚至于会过得很忧郁。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件事情是随着年龄越高，年事渐高了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回首前程路，看看未来是如何，你就会发现，那我究竟是谁？往后我何处去？是这个问题啊。那如果我们不是在世间法里头学会那一份啊，我们懂得放下，可是我们也懂得在这个地方积极振作，我们懂得洒脱，可是我们却能够真正的自己有所承担。其实承担与洒脱之间是不二的，积极振奋却又跟自己能够放得下解脱这件事情又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们说为说有为法跟无为法是不二门，我们说积极跟放下是不二门，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世间法一出世间法是分不开的。人类真正能够学会那一份达观洒脱放得下，是从你的世间法种种的挑战磨练那个地方慢慢才学会了我们如何能够放得下，我们从这里学来的。所以叫不二门，世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在世间法中我们能够修行，修行如何把自己的情绪能够调理得好，我们在工作的场合跟我们的同事相处，哎呀，我们的同事汲汲盈利，汲汲占便宜，而我呢，我能够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能够洒脱一点。我知道他很不安，他需要更抓得紧一点，但是抓得再怎么紧，我薪水袋不可能从我这边，从我的薪水袋再把我拿走，有点便宜他占了一点点，这其实也不算什么。你把它当作你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次磨练，告诉你，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展现在你的眼前的就是这件事情。你能放得下你就能走，放不下对不起再来一次，你就永远在这个地方留级，你就只能在人这个地方留级，弄不好的话不止留级还要降级转，这个叫什么降级，还要改序，这个考前序部那里降级改序，你讲改序以后可能还改到这个阿修罗，改到这个畜生里头去也不一定哦。所以要注意，可是我们人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至少我们都能够往更高的天去走。我们佛的世界并不是要修到天去当神仙就算了，我们是希望更高的一种一个心灵上的提升。而这个心灵上的提升又可以回过回来，那个时候你成愿想要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洒脱的人，你是一个能够放得下也能拿得起的人，你能够有慈悲心，可是你又是有勇猛心的人，那我们说那是不二的。我们知道情绪是在日常生活中训练来的，人的待人能够宽厚是从日常生活那里学来的，我们能够真正懂得无为也是从日常生活那里来的。如果我们学无为是我们最后的目的的话，请问那我们还活着干什么？如果我们以有为来当目的的话，那我们不是会为得很辛苦吗？所以这两个都是边界，所以有为跟无为，为与无为是不二门，这两个是不能够把它切开来的，它是不二的，它是一个完整同整的生命的一个很完整的东西。 那么所以善与不善是不二的，罪与福是不二的。什么叫善与不善是不二的？各位你一定会分得很清楚，这是善法我喜欢，这个是不善法我不喜欢。各位，佛法是要告诉我们善与不善要了了分明，但是善与不善是不二的，你要注意这个修行基本观念的。如果你把善与不善分得很清楚，你看到善的时候你就很高兴，看到恶的时候你就很不高兴，那么请问你的生活当中善与不善是同时存在的，佛与魔是共存的，那你糟糕了。你看到善的时候你就高兴，你看到不善的时候你就很不高兴，那你每天翻书报纸来，你就每天都很叹息，哎呀今不如昔呀、啊、哎呀人心不古啊，那是因为你不懂得善与不善是不二的。我们事实上是生活在善与不善同时存在的一个环境里头的。那好，不止如此，善与不善的不二还有更深一层次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好的，就拿家庭来说吧，父母亲都很希望自己的子女好，所以跟要希望孩子能够很好。昨天我听了一个家长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太太对我们的家的小孩子那是太关心了，关心的有点过火了。我说怎么过火呢？你看他练还没有练国民小学呢，他已经开始要学电脑了，还没练国民小学呢已经开始学英语了。学电脑学英语这是善念呢，是不是？可是你为了要使他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拼命的通通给他，这个小孩子会不会压垮呢？好，正因为你不断的追逐那些善的东西，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什么？变成不善了，是不是如此呢？那么好，我们对小孩子讲这不善的东西不能要，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犯错了以后我们把他骂得很厉害，看到这个小孩子呢做了一点不是可能去尝试一点啊不善的行为的时候，我们马上制止。结果这个小孩子呢他连自己自我尝试错误的机会通通没有了。各位，我们到底是在做对的行为那里学到比较多的东西呢，还是从做错的行为那个地方学到比较多的东西呢？一样多啊，我们从做对的地方鼓励而得到，我们做错了以后我们在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啊，但是我们却把善的东西全部把它封起来，把不善的全部封起来，不让他有。就是这个小孩子他从来也没有做过错误的行为。有很多的小孩子他嫉恶如仇，他怕恶啊，有如鬼神，那很厉害的。所以他只要有人讲他不好的时候他就快要跳楼自杀了。你真的有很多的人是因为这样子的哦。所以教育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只要他善的而不要他不善的。这小孩子会打架，做父母亲的人哦，打架你怎么打？你看这个父亲就是有脑筋的啦，他不会觉得以后再打我揍你，这不对的。可是这父亲这母亲怎么打？他打我我也回了他一拳，嗯好，那后来呢？他哭了，那你呢？我也哭了，好，哭得好。打架是免不了的，但是可以不要用打架的方法，尽量不要用打架。他如果打你的时候小心，要保护自己，但是你要打他的时候小心，不可以用刀，不可以用棍子，不可以打伤了要害哦。但是你要注意，其实小孩子慢慢他就会学习我要打哪里他还是很清楚的。其实小孩子跟小孩子之间你教他通通都不可以打的时候，以后看到打被人家要欺负他的时候他就愣在那个地方，哎，他不晓得怎么办呢。我们看到有这么无能的人呢，但是人是这样子的吗？那这样的人他将来怎么去实践他的菩萨行？ 为众生去扛一点责任呢？他没有办法了。所以善与不善是不二的。我们一定希望小孩子有好的成绩，每天都告诉大家好的成绩，这个小孩子压力大了以后，这个善意就变成不善了。我们的小孩子呢，啊，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鼓励他，没关系，没考好没关系，你一定会讲，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诶，没考好没有关系，只要你努力就好了。所以这小孩子越来越精进了，那你一定会觉得没有考好没有关系，这句话是坏话。不，这小孩子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并不以为不好或好是如此的分别清楚的。你看，我们内心里头如果先存的一个想法，说这样的人叫好人，这样的人叫坏人，你碰到那一个坏人的时候，大家喊打，你也会丢下一个石头把他砸死。所以你认为这是对的，但事实上你已经开始犯错了。你认为那个人都是很好的好人，所以大家都说他好，所以现在他讲了一句话是错的，大家也认为他说好，其实你已经迷惑了。其实他告诉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善与不善，不善是不二的。不二的意思是什么？是这两个东西其实是都是在一件事情里头，要看你的觉察，看你的觉性，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分辨。魔甲打了人是一个坏的行为，但下一次魔甲打了人可能是正义的行为。所以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问题是我们如何用智慧用觉性来看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一样是发生在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你去看看，我对于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有关死亡记得最清楚的几本书，我看了以后我发觉他们所谈的东西都一样。虽然我没有死过，无量劫以来死过的事情我也忘掉了，但是我这一生我还没有死过，但我却有幸可以看了好多本有关于死亡这件事情，但我却能注意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人死亡以后还有事的存在，那些冤亲债主想要把你拉下来，在这个地方继续玩下去，就让你浪子不知回头的时候，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决心，有没有办法回到你自己的家。要回去自己的家，要一份决心才可以啊。可是必须有这份决心以后，你才可以成愿再来啊，要不然没有办法成愿再来啊。啊，所以善与不善是不二的。罪与福也是不二，福气福报我们都想追求福报，你去看看好了，你的福报一多了以后，你养出来的小孩子就出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福养之太过，爱之太甚，这下一代不行了。现在我们青少年的这一代确实是也开始在出一点问题了，要留意的。这社会是无常的，不断在变来变去的，所以福是在这里。我们那一代呢，在座的，你说五十几岁、六十岁这个年龄层的人，受过苦，以前想要生活都很不容易，这个磨练是罪，它不是福。哎呀，罪真是罪孽啊！才来这里当人呢、啊，假汉鸡逃配汉鸡背。是不是？哎呀，那个番薯跟米在一起煮，米是点缀的耶，主要是靠那个大粒呗。那个番薯叫大粒米啊，是靠番薯啊。好了，可是这样子磨练下来了以后，他不是福，但是现在是福。为什么是福？他更懂得感恩，更懂得惜福，更懂得精进。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没错，我们要注意这问题。一代一代之间，所以罪与福是不二的。我们来看看吧。有一天，我跟几位朋友大家一起聊天，我常常都觉得很好玩。做父母亲的人在一起都会谈小孩子， 啊，我以前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大家在谈说，哎，你小孩子有多可爱，多好玩啊！等到小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小孩子有多叛逆，哈、啊，再大一点的就问了，哎，现在你一个月给你的小孩子多少钱？他们要多花一点钱呢、啊，啊，那么我们就问了，有一个人就问，哎，你们家小孩子骑不骑摩托车？我说骑啊，不止骑，还开车啊。车子也开啊，你敢让他开车？我说，要不然怎么办呢？他要开，你可以叫他不开吗？啊，叫小孩子不开车，我们是在保护他、哦。但是，叫摩托车也不能骑，车子也不能开，你叫他适应这个社会怎么适应？所以，你把他管到最后，他变成像一个傻瓜一样，可以吗？所以你爱他太过，是以害之啊，就不行了。那有趣的事情来了，他说你怎么会这么大胆呢？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很简单，你的小孩子车子开会了以后，你买个啊20个小时啊，在路上跑一跑啊，你让他自己去尝试山路啊弯路啊，你让他自己去尝试好了，然后你很勇敢的坐着他的车子，他说我开你走北宜公路到宜兰，再把你带回来。那你做了一次以后，你就发现，哎呦，后生可畏了，他们竟然也这么能干呢，所以你就不会再担忧了。然后他带着你跑一次高速公路以后，你说哇，他比我行呢，所以你就安了。原因是什么？你太害怕，想的是你自己。所以我们以为是福的东西，我们常常会使小孩子陷在一个小的地方，以至于他得不到历练。我们以为是善的东西，我们把小孩子拘泥在一个以为善的地方，以至于他没有往外去做判断、承担的以及冒险的勇气。生命世界不是这样，佛所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以为好像佛教都是在一棵菩提树下把腿盘起来的问题，不是的。佛教是要救苦救难的，是要到市井之中救苦救难，是要到森林之中救苦救难，不止如此，要在各个不同的法界，你看看下一品要谈的啊，相机佛的这一品，你才知道他要到各个不同的法界啊，去救度一切众生。所以有善法有不善法，你都通通都必须要清楚。我有时候想一想，你如果没有去跟那些攀缘呢在一起过，你就根本就不想了解攀缘的是怎么生活。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头有很多的老师啊，他只知道说这个小孩子不乖是攀缘的，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跟他沟通，如何跟他相处，他只是想把这个小孩子怎么样最好赶到别的班去。这不叫做一流的老师，也不叫做有悲智双运的老师，这样子人不算是修行，他没有在修行。他必须要真正他自己有过一点体验，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然后他可以跟他们去谈话，那么你就可以跟他们有一种比较贴心的感觉，他们会觉得他们也是很讲义气的，我们自然而然也会赞美这样的小孩子也有义气的，他就跟他就会构成一个朋友，是这样。然后我们才能够告诉他，你的义气是很好的，只是因为过当了。你对于别人啊，仗义直言是对的，但是过当了以后，导致了干扰别人的自由。哦，你用钱的大方，这是人间很豪爽的事情，值得赞美的。但是没有那么多钱，磨的卡层唔当夹的下游，泄不出去，不行。我们慢慢的教了他，所以这些错误的行为，他就慢慢的就可以教起来。所以世间就没有人像佛法这样子会提到不二这个美妙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们都以为应该是土地是越干净的土地越好，不对的，净土以垢土是不二的，所以极乐净土呢就在我们的市井之中，我们的市井里头就有极乐净土，我们在市井里头可以看到五毛钱省下来而能够救济一切困难的证严法师，他那里就是有净土。 而不是把土地通通把它烧得全部都很清净了，所有的细菌也没有了。我告诉你，连一点树、一点点五谷都种不活，水清是没有办法养鱼的，是不是？所以真正的净土，净土与垢土呢是不二的。第三个，生死一涅槃是不二的，有生就有死，那就是指我们的世间法是有生有死的。既然是有生有死的，各位，你得见其生的时候懂得赞叹，见其死的时候要懂得洒脱。所以人懂得赞叹又懂得洒脱，人懂得努力又懂得放下。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谈过这事情呢、啊，说我读富兰克林自传的时候，我读到富兰克林讲这段话的时候，我大为赞赏。富兰克林是一个素食者，他跟我们有近亲的关系，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跟我们有近亲的关系。你看富兰克林怎么说，他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我们好好的去努力去赚一点钱，这是应该的。但是别忘了，当你赚了这些钱的时候，要记得慷慨的跟别人分享，然后拍拍手走开。哎呀，慷慨的跟别人分享，分享了以后拍拍手走开。那个这个钢铁大王的那个卡内基，当他要死的时候，他只剩下股票一张。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一张股票是因为他是那个这个公司发行股票的时候一号，他是00001，所以我把它留着，除此之外没有了。这些钱拿到哪里去呢？他成立的十几个基金会，医疗研究的基金会，什么工业研究的基金会，社会援助的基金会，穷人的基金会。他后来有了钱的时候，哎呀，到处帮助人家，很多人写信来向他要。最后人家警告他，他说卡内基，你这样搞下去的话，再过不久就没有了。当时有一个人跟他讲，卡内基，你所需要的要做的话，就要找一个人给你负责。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啊，像那种各种什么助人的这种啊，文教这种基金会，是卡内基那个时候开始发展出来的。就是我拿一笔钱出来，这一笔钱当作基金，不要把它用完，那才不会从我做生意的本里头把别人的东西也拿走了，到最后看不出自己节度在哪里。这就是那个时候他发展出来的。我们可以了解，生死跟涅槃是不二的。我们的人间是生死的问题，可是涅槃就是空，完全放下，我不再来生死了。那你通通不再来生死，你到哪里去？你说我到天去，难道你到天去不生吗？天一样有生死。那么好了，我成佛好了，佛没有生死。佛，我们成就涅槃啊，我们断，能够真正的断生死却不入涅槃，是为真佛。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又到娑婆世界来示现生死，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守住涅槃，并不是一直都是涅槃。所以能够解脱生死以后却不入涅槃，这是大圣的精神。我过去啊读华严经，我就很努力的把方东美教授的华严经的他的演讲的记录，我从头到尾一点一点把它读下来。方东美教授一再的提醒赞美一件事情，佛教尤其是华严经的教化，讲到说当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断的进步觉醒到越来越高层的时候，最后他不会被这世间法的东西给判住的时候，他解脱了。可是这个解脱，这个所谓涅槃的，并不是从此以后他自己就走了。他说这样太没有意思了， 他用很白的话这么讲，而且也太自私了，太没有气量了。所以佛怎么样，就由上怎么样回向向下，所以由上回向向下就是这个回向，由下而回向向上，由上而回下向下，他开始化度一切有情众生，他又回来了。所以他并不是自己了之，他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各自走的，那太自私了。所以他的宽博伟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生死与涅槃是不二的。那么色与色空是不二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形而下的啦，不是形而上的啦。你看我们所看到的色，那就是色受想行识，或者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所面对的那个情境啊，色声香味触法，这是我们面对的，由我们的六根去面对六尘的，这个六尘都是色。那么他现在告诉我们，色与色空是不二的。那什么叫色空？什么叫色？过去我们不断的重复这个例子，过去有两尊菩萨，一个位菩萨呢叫做胜意菩萨，一位菩萨叫喜根菩萨。胜意菩萨他代表着呢就是要走涅槃之路，一位菩萨代表着喜根，也就是代表着生死之路。可是生死与涅槃不二的，所以他处于生死而不被生死所流转，这就是喜根菩萨。他同时是眼耳鼻舌身意都在用的，同时一样心在欣赏的，同时也在享受着眼耳鼻舌身意种种的东西。可是他并没有拥有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所以他是生死跟涅槃不二的，那是胜意菩萨。只是一边的那叫做涅槃，那就是胜意菩萨。那么你看嘛，在这两个人里头，有一次胜意菩萨正好出去外头行脚，晚上呢就住在乡下，就住找一个啊这个乡下的一个房子借住。那一天晚上谈到深夜，就发现这个住的这个他借住的这个人家是喜根菩萨的弟子，竟然跟喜根菩萨搬出了不二门出来跟他谈的时候呢，胜意菩萨因为他是只有一门，他是处在边界，他竟然没有办法辨破喜根菩萨，所以第二天他很生气的回家集合他的弟子，然后呢把喜根菩萨骂了一顿，说喜根菩萨真狂人，就是很啊，就是欺人啊的意思。但是呢，胜意菩萨知道了以后，也把他的弟子找来，倒不是把他骂了一次，是告诉他们，其实所有的啊，这个淫怒痴都是道，别把淫怒痴这东西全部都断掉。问题是我们有淫怒痴，可是我们却不是淫怒痴的奴隶，而是淫怒痴的主人。哎呀，你去想想看吧，大乘佛法的精要多美，它的宽阔的格局，人的性灵部分的启发，这是我们看到佛法的圆融性，它的美就在这里了。引怒出是色法，色法与色空是不二的。怎么说呢？你看看吧，每一个人都喜欢漂亮，对不对？那好，我们都喜欢漂亮，可是我们也知道这漂亮很快会流逝掉的。 一眨眼一不留意，哎呀，刻画越来越深，对不对？哎呀，像现在我已经越来越高级了，我一个眼镜不够了，我现在用两个眼镜看远的，要用远的来看，看近的要换下来，再换一个近的来看，你知道吗？很快啊！我记得昨天眼睛抬头，半粒瓜就这样买要快啊，现在不一样了，是不是？眼睛多好啊，现在已经不行了，要注意。所有的我们的物质的世界，我们的身体是很短的时间内就流逝掉的，所以色空。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在执着在色空，说你所看的东西通通都是色空，可以吗？不行。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的修炼是先修色空，然后回过头来还要修什么？还要修色法，有色空有色法，最后你在那个地方把这两个东西融合起来，用你的觉去统合它，醒觉去统合它。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年老了，我会能欣赏，哎呀，老也是老得不错，所以老也老得很不错，年轻也年轻得很不错。所以有人问我，今天早上我到高雄去给高雄中山大学的这个学生，还有很多牧民去的，哦，也是不少人，跟他们讲课。谈完了，有几个人说：“哎呀，郑老师，我知道你要赶飞机，但是还有几分钟，坐坐嘛。你来了，我们跟你坐坐，我们觉得很高兴。”好好好，坐了几分钟，他们坐下来问我一个问题：“老师，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下比较开朗一点？像你这样有一点功夫，可以在飞机也可以睡着。”在计程车上也可以睡着，我说不行哦，女生不可以睡着啊。这个，我跟他说，如果你看了脸上越来越多的刻纹，你会去欣赏那里头的皱纹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看你不断的成长，你感觉到你的脸哦，每天哈、哦、越来哈、哦、越觉得它容光。焕发啊，觉得它肌肤之美，你也能欣赏的时候，那么我告诉你，你就时时刻刻都觉得很高兴。如果你一定要去看美妙的肌肤啊，一定会去丑事丑化人的衰老的那个样子，那么你就注定以后会皱纹会比别人多，眉毛最后会少掉一个，原因是因为两个眉毛做成一个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个眉毛，所以我们都要看清楚色空，你所看的东西，所闻的东西，所拥有的这些所有物质的东西，色空都会过去的。有一位小姐，她跟我讲，她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挂的这块玉有没有是邪还是正？诶，我什么时候变成玉的鉴定家了？我也不晓得。”我帮他看一看，我说我不懂玉。他说：“不，老师，我想你一定可以感应得到。”我说：“我没那么强，会感应到玉。”他说：“我这一块是古玉。”我说：“哦，哪来的？你祖宗八代传给你的？”他不是，这是从西安街头买来古玉。我说：“哦，那我说那这一定很稀奇咯。”他说：“是很稀奇。”我说：“可是这一块东西到底以前谁挂过啊？有多少人挂过啊？”他说：“我现在就是觉得挂在这个地方啊、哦，常常会想着不知道多少人挂过。”我说：“不，你不必为这担心，他不会为这事情来找你。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是这块玉好多人挂过，对你来讲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所以记得，最后这东西还是给别人挂的，以后还继续挂下去，但总是挂在脖子就是了。但是你要注意， 我说这问题是空，你也只不是过客而已，你别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会来找你，你不必为他担心。然后他告诉我，他说老师，你讲了这事情，我才现在跟老师吐露实在话。我自从挂这块玉以后，常常半夜里头，他都会来找我。我说谁来找你？那前面挂过了一堆的人排成一队来找你。他说不是，我常常会被压。我说不是吧？大概你怕，你内心里头有一个负担，是因为这个问题。那你如果既然你认为有负担的话，那你就拿去祭品嘛，送给人家嘛，或者把它卖掉，拿去祭品不是很好？他又可惜，我说那么你就继续让他压吧。他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色与色空的问题，所有物质的世界的东西，最后毕竟要破，要坏掉的。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吗？有一位太太跟我讲，她老师啊。我感受好深哦，我们家有一个传家之宝，有一个名瓷，明代的时候的瓷花瓶名瓷。我说哦，那一定很贵了。他对，但破掉了。我说哎呀，那真可惜。他不，这个名瓷放在那个神龛那里插花，本来也没有事。我那一天去给他擦一擦洗一洗的时候，手上沾了一些肥皂滑滑的，噗一下子就滑掉了，漂亮都碎碎的了。哎呀，他都在那里哭，把它扫一扫，放在一个塑胶袋里头，准备放在那个地方，准备今天晚上回来跟先生讲完了以后，先生可能会大为光火，然后他只有请求赎罪了，没有别的了。那一天很难过，吃完了晚饭也不敢讲。最后先生坐在沙发椅上，然后最后他鼓足勇气，他就跟先生讲了，他先生那个名词，他先生抬头起来看看他，名词怎么了？那个名词今天我把他要洗他的时候一滑就摔破了。讲到这里，他先生没有讲话，把嘴巴闭起来。他坐在那里，他就等着他要爆炸了，要发作了，要把他骂一顿了。可是他好像等了很久。哦，这先生等一等，等一等，竟然讲话了。先生怎么说？当然，那一段时间先生一定是压，不断的调整，压了下去。然后他先生竟然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那一个瓷瓶固然是传家之宝，但是这个瓷瓶自从他做好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要破的。只不过是问题是最后要破在谁的手里头而已。今天他破在你的手里头，破在我们家，就这样而已。”没有讲什么，不要太伤心了。哎呀，要想一想，这位太太跟我说，老师，佛法真好哎！我先生哦，跟我去一起共修才几次哎，佛法真好哎。我说对呀，这是去修行佛法你能看得到的地方。问题不是只有那个词啊，我们所有的这一东西，所有的色法的东西跟色空的东西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毕竟是会破，所以我们就不长进。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毕竟最后要死，所以我现在就死定了。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毕竟人生最后不过于无，所以我们就好吃懒做，不是，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借假修真，我们仍然还是对于这个假，这个色假是现象界，也就是色法，也就是我们的五蕴的整个世界，色受想行识五蕴的世界。我们对这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这个现实世界，我知道它是一个假， 但这个假就像一个舞台，可是在舞台里头却演了一出戏，这出戏却是一个最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我们正是这个文学作品的创造者，是你这个人生戏剧这个剧本的真正的开发者，我们要珍惜它，是它是亘古永恒而存在的，你要去注意这问题。所以色与色空也是不二的，身口意也不二。各位，你有没有发觉刚刚讲的都是两个，两个不二，你好像觉得两个是不二的，不会分成二，是统合的。可是身口意是三个，但身口意为什么会不二呢？意思就是说，不二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分别个别的意思，也就是说身口意不是说身只有身跟口没有关系，其实身口意合起来就是一个生命，身口意合起来就是整个生活的全部的一个表达，是身口意。所以修行的时候身口意不二，也就是我不是只有修口就可以的，要修身，不只修身，我们要修意，所以身口意都是不二的。你意跟清净了以后，讲出来的话就清净，身行出来的就是清净，你的口清净的时候心就清净。你看六祖坛经怎么讲，说通即心通。